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生命的粮。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是我们的神。感谢你，因为我们又过了一个丰盛的礼拜，我们有饮食，我们有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享受你所供应我们的一切。今天我们再一次来仰望你，让我们能够更有盼望，有力量来面对新的一周。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被打开，看见真理的奥秘，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你们都认识这个史蒂夫乔布斯那是那个 Apple 的 CEO。但是你们知道他今天在哪里？哦，他已经在2011年10月5号去世了，享年56岁。前几天我刚好在这个视频上面去看到他，2005年对史丹佛所有的毕业生演讲，我相信你们应该有的也看过。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说他主要讲的就是三个故事而已，对这一些毕业生。我记得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他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期待的是一个女儿，女孩，所以就不要他了，把他呢让别人给领养。有一对领养的人在申请上面呢，申请单上面排队，然后呢，他爸爸跟他妈妈联络上了。他说：“我这个孩子给你，因为我们需要，我们期待的是一个女娲，可是却出现了一个男的，你要不要？”他说：“没问题啊。”他说：“那这个史蒂夫乔布斯的妈妈呢？说我们只有一个条件，这个小孩子长大呢，你一定要给他念大学。你如果没有给他念大学，你不答应这个条件，我们就不让你领养。”他妈妈说：“没问题，我们会尽我们可能，把我们的积蓄也都给他念。”好。然后就快到最后要文件都要签收的时候嘛，最后一个 agreement 他妈妈要写的时候，哎，居然从朋友那里打听到，将来要领养他儿子的这一个父母啊，母亲没读大学，爸爸呢居然高中没毕业，哇，这惨了。他就跑去跟他们讲了，最后踩刹车，不行不行，我这个儿子呢不能让你们领养。然后他这个妈妈呢，一而再再而三给他保证，他一定会让他念大学，所以呢，这件事就这么成交了，这个领养呢就这样结束了，开始这个史蒂夫乔布斯的一生。你也知道，他大学也没有毕业，他没毕业，他念了六个月之后，他就 quit， 为什么？他觉得没价值。在这个学校学这些东西，他觉得花那么多时间，而且呢，真的他妈妈爸爸把他们退休金都拿来给他，而且听说他念的学校也很不错，跟斯坦福的这个学费是差不多贵的，一样贵的，贵到他说大概念个一学期，他妈的跟他爸爸的这个退休金就完了，所以他亏。但是你要记得，他在2005年的时候毕业典礼讲这一句话，他告诉他这一届毕业生，他说呢，他前一阵子被检查出来，他的胰脏啊，这个胰脏呢有肿瘤，所以呢，他一直跟这个肿瘤呢在挣扎，但是他还是一样，这个股东会出来发表，哦，又是 iPhone， 你们看到他也都是一样，其实那时候呢，已经重病缠身了。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呢，他说，我记得他在讲台上面说，可是呢，很高兴的一件事，当他前几天呢去做一个就是医疗小组去治疗的时候，吞下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显微镜，然后进去他把它弄到他的内脏里面呢，居然在那个时间，他的太太跟他的医生呢都可以同时看到 肿瘤跟那个癌细胞在他的胰脏里面，他们呢都用仪器呢把它清除，一个一个清除，夹掉了出来了，你知道吗？他说他太太看到那个电视荧幕那一，就是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都是视频嘛，啊，看到那个就开刀的过程，哇，他们泪流满面啊，居然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2005年的当时，他说很高兴我能够这么幸运。我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哇！大家下面就拍手。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像我这种人呢，我告诉你们，你们都这么优秀的这个学生呢，现在即将毕业进入社会，美好的前途，对不对？人生的价值刚要起步，无限的这个希望。他说呢，我告诉你们，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死亡来临的时候，那种威胁呢，你就会发现骄傲啦、啊、成就啊、个人的所有这一些呢，其实已经都不重要了。他在告诉他们什么？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说呢，你要有那个盼望，有那个希望，是你可以紧紧抓住的，是对你觉得真的有意义的，你要去找到。所以他在提醒这一些即将从这个最高学府毕业的这一些毕业生呢，面对生命的挑战当中，要常常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可是呢，讲完之后6年，这个人怎样死了，复发一样的疾病，胰脏这个肿瘤去世了，很快6年之后。弟兄姐妹，对他来讲，从一开始他被领养的过程，我想在他的生命当中是一种打击，对他自己呢，面对这个家庭，他居然如果可以讲的这个故事出来，就表示这个后面呢，这个事实他已经知道了嘛，对不对？纵使他被领养，所以我想一开始他的人生是一个破碎的开始，是一个人不要的，他也没有错，只因为他是男生，他就被遗弃了。是一个破碎的开始，然而破碎的开始使他更执着于在他的工作上，在他的成就上，他处心积虑的让所有一切这些苹果的，不管是手机啊，是那个是这个电脑，成为世界顶尖的。但在这一些事实告诉我们，这一些对他来讲，最后只是他人生过程的片刻，都是短暂。当他真正面对的是什么？生命最终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今天回到这个经文，约翰福音6章，你们就会发现到他所讲的不外乎是一群跟着耶稣的人。在第6章，如果你翻约翰福音，你就会看到最前面是什么，前面就是一堆人呢，刚好经历这个耶稣在所有的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呢，施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我们称之为5饼2鱼，靠着一个小孩子所拥有的这个5个饼啊，还有2条鱼啊，耶稣拿起来向天上祝谢说，然后呢就把那个饼拨了，鱼分给大家，喂饱了5000人。哇，你知道吗？人如果这个饿的时候有东西吃，我都觉得很好。人如果有一种渴望，有一种欲望，于是设下目标呢，如果能够达成，是不是心里面觉得很有成就感，对不对？如果我决定今天要瘦身呢，我开始有1个月的计划了，我真的如果慢慢达到呢，真的居然减了5磅，虽然5磅也不怎么多，可是5磅要增加很快，要减少很慢，但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成就感，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愿望是什么？你人生的追求是什么？这一些真正的，当你达到了那一刻呢，我相信你付出的心力，别人是不会知道的。真的，你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这个过程都会是蛮孤独的。因此，我们在不管是信心上，我们身心灵上，我们会饥饿，我们没有足够的安慰，或是没有足够的资源，甚至没有足够的人我们可以依靠。我们形成一种不是身体的需要而已，我们乃是内心心灵上的饥饿。我们需要，我们是有灵性的动物， 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我们不只需要有三餐可以吃，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真的得花时间去探索一下我们内心心灵的世界，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你从念书的开始，大人告诉你好好念书，要这个要那个，你才能怎样，然后你长大之后，你觉得我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因为呢怎样，你有一种使命嘛，你希望能够光宗耀祖，没有人给你的，可是你有这种渴望，对不对？当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希望比别人好，工作优秀。我相信我们不是只有为了能够一个工作而已，不是吗？我们希望有杰出的工作，我们希望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会比别人好，我们希望我们所拥有的永远比别人多一点点。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就是人的渴望，人的欲望呢的结果带领我们怎样，带领我们成为一种人，就是不断地为我们一生的欲望成就跟我们所设定的目标在追求，在追逐，在劳力。顺利的时候，在那一刻我们很高兴，我们得到短暂的满足，但是回过头来你真正给他看起来是长期的怎么，长期的破碎，破碎在我们的能力就是不如，我们恨不得一天有36小时，不是24小时，我们恨不得在我们那一个时刻某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的决定，我们可以向某人说什么话，我们可以那个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那我那一个目标，那一个时刻我就能够成就了，我就有我的名了，我就能够证明我是对的，我就能够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我就比别人能够多一点什么赞美。因为一切都是因为欲望等于不是拥有，弟兄姐妹，你试着想看看，我们人生设下的目标，你认真想看看，只是要拥有而已吗？其实不是的。根据心理学家讲的，人的欲望不是设下目标达成就好，潜藏在背后最大的因素就是我要比别人多一点点。你觉得你只是要有钱吗？不是吧，你会希望比别人多一点，对不对？你会希望你有工作吗？没有，你希望你的工作呢比别人怎样，你在工作有影响力，而且你能够在那边的表现比你的同侪好一点点，不是吗？你永远都在追求比别人好一点点，多一点点，构成了你人生的欲望，你才会满足。我记得我以前在做业务员的时候，在公司做业务代表，我刚进去公司，你是一个非常 green 的，非常刚来的人，新人，你就会看到那一些老前辈就会告诉你说，哎，做什么还早了啊，听你讲什么美梦什么大的目标，你知道新人都是充满目标，然后我进去呢我一定要怎样，我这个今年我业绩一定要怎样，然后上面的人训练都告诉你可以可以可以，你一定可以，可是你如果遇到那些资深的，他就会告诉你很多负面的，还有什么困难啊，那个你知道现在环境变了，不是像以前这样，哎，我跟你讲那个听听就好了，怎样怎样，一二三四五，一边是在鼓掌把你一直往上推，一般是在告诉你醒过来啊，面对现实啊，不是这样。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一路走过来都是这样，有正面的声音，也有反面的声音，有积极的声音，充满了盼望，也是有怎么样挫败的时候。因此人的一生走过来，永远这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个呢在神的眼光我们看起来就是怎么样，结论就是人其实为自己的一生在破碎，为自己一生的需要跟梦想在破碎自己，看见自己的没有办法，你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掌握。可是我们呢，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你要努力为自己，展现自己的重要性，你要成功证明给别人看，你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你要赢得那个地位，你要比人优秀，高人一等。 哇，这一些都加注在身上呢，好像油通通加进去的时候，然后呢，那个车子的排挡一推，人生就开始启程了，很难停下来，很难停下来，有还要再有，高还要再更高，有影响力还要更大的权力，永远无止境的，到会最后来的时候，这个 CEO Apple 的 CEO 世界排名第110名的富翁富豪，身价大概算起来2500多个亿，我用人民币来看，有钱吗？有。有地位吗？有。报纸上的新闻从头到尾三天两头都是有关于 Apple 的，他的荣耀他有没有享受到？有，我想他的家人也都享受到。但是回过头来，耶稣如果在这个时候在他的这个生活周遭出现的话，告诉你别忘了这些都是短暂的。耶稣会说，不要忘了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所拥有享受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 temporary。你们的焦点要在哪里？你们的渴望要是什么？你要再为自己重新对焦在一个真正你们需要的，我们说真正的生命的粮是什么？他告诉他们，要那个能够存到永生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再跟我了，一路跟，跟在那个五饼二鱼都吃完的时候，和大大小小还一直跟着耶稣他的门徒，结果他们上了船，他们找不到他，后来又绕了一个渔村呢，最后终于找到的时候，你们看经文，在24节，他们在做什么？这一些众人呢，在看见了耶稣跟他的门徒都不在的时候，就上船，然后呢往这个加百农那边去做什么？找耶稣，找耶稣。光这个字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到人呢，其实呢也都在找神，对不对？我们坦白讲，不管你在座的是不是信，已经信主的，或是在信仰上你刚开始，或是呢在你一生当中呢，我相信你也明明白白应该或多或少觉得有，应该有一位神，对不对？或是呢，好，两位也没关系啊，你如果在还在搜寻的时候，至少人的本能会觉得应该有一位神。为什么？这个提姆凯勒牧师所讲的一段话，他说呢，在美丽的世界里呢，让我们看见发现上帝的存在，可是在破碎的世界当中呢，却是使我们发现上帝的公义。所以这样子呢，因为这样呢，使我们能够跑回到发现上帝恩典之处，就是引导我们呢再去思想，再去看一下，为什么十字架？十字架是做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在十字架上为众人的命舍？回去再思考一下，再一次人生对焦一下。既然我们在寻找神，我们要知道神为什么我们需要神？有跟没有有什么差吗？是一位呢？还是跟旅行团一样是一团呢？有各式各样的呢？我想对一般的人来说啊，我想对一般的人来说，决定有没有神呢，其实非常主观，你知道吗？我们在判断有没有神呢，其实或是神怎样的神存不存在，其实我们大部分是用我们自己的主观意识在探讨，甚至有时候自己上网 Google 都可能了。我们会根据我们的生活的经验来塑造这一位神，决定我们要不要让这一位神进到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主观意识。好，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如果说天父上帝，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那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今天呢，如果今天跟乔布斯啊，这个史蒂芬来讲呢，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哦，因为他会回想到他的生父。那你是不是一直开始讲爱，上帝怎么爱你，对不对？赐下他的独生子啊，为我们众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这样的爱就是牺牲的爱。 可是你如果讲到天父上帝的爱，这一个人呢，他就想到我一开始就没有被爱，我也没有错，然后就把我给别人。他呢，如果没有出现呢，对这个父亲呢，等于恨呢，就不错了。他怎么样跟这个爱我们的上帝、天父上帝连结，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是不是很容易从主观去分析对上帝的接受与否，对上帝的爱能不能接受，对不对？好，因为这个世界的破碎的关系，虽然我们说呢，这个网络这么发达，不管是脸书，不管是微信，不管是什么 Instagram， 所有的东西，哇，朋友很多。我不晓得你们几个朋友哈，在脸书啊，或是在微信啊，哇，列出来几百个，对不对？我都是加我都是朋友。我问你，思想一下，当你真的有非常困难的时候，你心里面觉得需要找人讲的时候，有几个人是从脸书里面你真的会想要打电话给他的？我相信有的时候应该也不多，甚至他那一些脸书568个朋友，他们根本不晓得你最近发生什么事。我讲坦白一点的，对不对？所以现在的世代是一个破碎的世代，是充满虚幻的世代，让我们以为是真的。反而在一个我们说以心灵在一直向我们诉说、向我们邀请、向我们交通互动的这一位上帝，远远呢被这样子的大的这个群体的这种声音呢，这种交网络上的这种虚拟的友谊的关系淡化掉了。假的以为是真的，真的以为是假的，我们分不清楚。今天透过这个经文，耶稣等于在告诉这一些人说，你们不要再追求这种怎么物质眼睛所以看到的，当然这个都重要，这个我都会赐给你们，但是最重要的，你们要再一次在人生的意义跟目标上面对焦，就是要有你们可以真的潜藏在心里面的那一种心灵的生命跟泉源跟粮食，只有我可以供应给你的。所以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人真正的需要等于耶稣讲的要有真正生命的粮食，要有人生需要的永生永存的粮食是什么？耶稣他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在这一个26节第六章，他就告诉这一些人，他不是只有告诉他们，他上面写了两个重复的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哦，实实在在这样子的一个口气啊，如果你想象两个男女朋友在讲话，或是呢夫妻在对话，你如果吃饭吃到一半，忽然间抬起头来跟对方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跟你讲，你如果先生你要倒霉了，你可能不晓得做错什么事，你这一下子真的要差不多要跪下去了。如果对方用这个实实在在告诉你，就是表示什么？你真的不知道，我今天要好好跟你算这一笔账，让你清楚，对不对？如果中文还算不错的话，实实在在告诉你，表示你之前不知道，我现在要让你知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各位，别再处心积虑的追逐你的梦，你要把我这样的一个盼望，在我身上能够找到的这样永远的心灵的粮加进去，成为你生命的焦点跟核心。因为这一切呢都会过去，但是最重要，你要找永远能够永存的生命的粮，就是我，就是耶稣，就是那泉源，就是你为这个世界所追逐的这一切呢，你不要忘记了，在追梦的过程，在满足你渴望你的欲求的过程当中，要有源源不断能够满足我们破碎的过程，为了我们的 所有的一切的欲望、渴望，在破碎的过程当中，要重新再重整、重建起来的，唯有依靠耶稣，就是他的话语。他说，要为那永存的，所以呢，不是看生机，不是追逐，这个身体的这个宝足。就像我们呢，在一般的信仰里面呢，我们一般的信仰，我们都会怎样？我们听看看，哇，哪一个神明呢比较灵呢？大家就去啊。哇，哪一个神比较就神通广大？听说呢，去拜了就怎样？大家就去啊，一窝蜂的去。那也就是看结果，也不管对象是什么什么神。所以这个就是当时这一群百姓的信仰。哇，这个好，哇，这个拿起来注谢了五条鱼，两条鱼，五个饼变成500个饼，哇，这个神迹啊！一村子人都给他喂饱，哇，这个灵，大家就跟了，又有的看，又有的吃，对不对？如果我也是牧师也是这样子的话，我想我也跟一堆人了。只有到有一天呢，我这些神迹奇事都不见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走了。哎，礼拜天人呢？哇，怎么都是没有半个人来？因为表演不出来了嘛，大家就走了。不对的，耶稣要我们跟他的信心跟随他，不是看，不是吃，乃是要知道他为我们破碎。第二点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需要。简单的来讲，要满足人一生的渴望，可以像泉源一样有喜乐、有盼望，要明白能够唯一填饱这个空缺的，使我们身心灵都能够满足的，唯有耶稣，我们的救主。因为在他里面有永生。他怎么样让我们得到饱足、有永生？我们简单的讲，人的需要就是因为耶稣成为我们的需要，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破碎，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你们去教会，你们来常常有主餐的时候，牧师不是会拿那个一盘啊，就是领主餐吗？上面有葡萄酒，然后旁边还有面包，有没有？那个主堂不是有吗？我就拿起来说什么，这个杯，还有呢，这个饼，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什么？圣经上说的，为的就是纪念主。这一句话重要。耶稣的身体为你为我舍了。我们要有永生，我们要有那个永恒的盼望。纵使这一切我摸得到、看得到、穿在身上都过去的，不要忘记的，有永生的人是有盼望的。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列在永生里面，不是说好、哦、列完了，然后牧师我明天就不用来了，因为我都已经列上去名册，有没有我的？哦，有有有，哎，沈一坤 ，OK， 好，那 check， 我可以走了。不是的。是一个永永远远的开始而已，一个关系的开始。所以为什么主餐说每逢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要纪念我，纪念我，想到我，是常常想到我，不是等到有一天才想到，是要常常想到，纪念主。所以耶稣为我们破碎，因为他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有永生，而且不仅是指出一条道路，他说我就是那道路，我就是那道路。所以接下来在27节，他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人生的焦点从短暂的要回到什么永恒的永生里，而且这是父神所印证的，父神所印证的这一个永生的这一个道路，只有在耶稣的身上，他的所说的他自己就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是赐给我们了。可是这一些百姓说什么？哇，他说老师啊，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这个呢？你看了、哦、人的思想都是这样，哪有那么好的，我应该要做点什么你才会觉得我不错，才会拣选我，对不对？才会赐给我。哎呀，我所以他们就是披头就问了，哎，老师，对啊，我知道这么好，那我也想要，那告诉我我应该要做什么，是捐300呢，然后呢每天要去读经5遍呢，还有到教会去做义工呢，每个礼拜都要去啊，这个什么规定还有没有告诉我，我可以做的。耶稣说，你要得到永生，你是没有什么你可以做的，你一点能力都没有办法做。如果单凭你自己，你还没有进到神国的门之前，老早就被警卫踢出去了。 因为要的不是这个，唯有耶稣代替我们成为那个圣洁的祭，能够蒙上帝喜悦的，唯有就像在耶稣基督里，每一个人与他的生命的连结，深深的让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常常谈生命，生命，我们知道我们谈的是内在的，是一种永恒的，是属灵的。因此，我要告诉弟兄姐妹，耶稣自己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所讲的就是这一个干渴，这一个饥饿，这一个一生走在人生的道路，对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环境征战疲累的我们自己，要重新被重建起来。唯有把耶稣的生命与你深深的连结，好像你唯有你进到一个屋子里面一样，进到一个圣洁，一个完全可以再一次被由里到外身心灵都洗干净出来，哇，好像电影一样，成为发光发亮的一个圣洁的人。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个就是因为耶稣的关系，我们所一切相信他的人，他的圣洁注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成为圣洁。他的荣耀要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享受他那种在永生道路当中所为我们预备与我们同行的关系，是让我们可以享受的。这里做一个结论，第三点，我们要怎样能够得到这一个天上的粮，我们说生命的粮呢？只有两个字，耶稣说，35节，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你们有听到两个字吗？到我这里来的，还有呢，信我的，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单纯。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一个关系性的，当我们要拥有这一个属天的灵粮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一生为我们自己破碎，但是呢，我们的渴望当中呢，不见得可以完全的满足，纵使满足了，也跟这个史蒂夫·乔布斯一样，一切都会过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有永恒的，能够存到永久的粮食，那个就是你心里面的盼望，成为你永远的追逐。那个就是谁？就是与耶稣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他就是那生命的粮。唯一一个道路，一个方式，就是来。他说来，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然后呢，信我的永远不渴。让今天呢这一段经文成为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邀请。你人生的过程当中，你曾经疲乏过吗？你还在追逐自己一生的梦想，你觉得好像什么都拥有了吗？今天耶稣要我们更深的一层去看见人生真正的焦点，以及真正的生命力，以及那种可以从内心涌流出来永源源不绝、不累不饿不渴的一种心灵的盼望跟力量，就是信。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信他是神所差来的，信他必得永生，因为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明白看见主啊，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说原来我们是破碎的，我们为我们自己欲望破碎，我们为我们的物质追求破碎，我们为我们的目标一而再再而三想要完完全全的掌握跟拥有。然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疲乏困倦的时候，感谢主，你为我们破碎，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使得我们能够真的在你里面有永生的盼望。纵使我们的破碎不能再重新完全，不能再站立起来，但是因着你为我们破碎，我们就能够被重建，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拼凑起来，我们就能够因为你而重新得力。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告诉我们你就是那生命的粮， 愿你的邀请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心中的渴慕，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我愿意来相信你。主啊，让我们相信是真实的，是更深的，而且是每一天无时无刻的。主啊，我们的信不够，求你把信心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在座弟兄姐妹。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以及他的恩典，他生命的粮，从天上赐给我们的粮，不仅是给我们在座每一位，也是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所认识的人，使我们吃了不饿，喝了永远不渴，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请坐。